Ni hao, and welcome to Mandarin Pod. I'm your host, An Kaiyue. Do you remember me? I featured as a guest in a few episodes about my life in Beijing and my experiences in Peking University. To share a bit about me, I'm a second-year student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I'm also a Chinese teacher at Sushu Mandarin in New York City. I have been learning Chinese for 7 years, and I've been teaching Chinese for about a year. I'm so happy to be hosting this week's episode. Mandarin Pod is a convers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podcast for advanced Mandarin learners. In this podcast, we talk about Chinese culture, language, and society. It's a great way to practice your listening and learn something new. This podcast is brought to you by Sishu Mandarin, Sishu Zhongwen. Sishu Mandarin is a school based in New York City. We provide both in-person and online classes for individuals, groups, and corporate clients. Click the link in our bio for more information. Today we'll be talking about foreign words in Chinese, 汉语的外来词. If you're curious to know which words were adopted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check out our podcast episode called English Words with Chinese Origins. Not all foreign words adopted into Chinese are pronounced as they are in the originating language. For example, in Korean and Japanese, the word for computer is pronounced almost the same as it is in English, but in Chinese, it's 电脑. And yet, this also isn't the case for all loanwords. So we'll first discuss why the pronunciation of loanwords from foreign languages aren't directly translated according to pronunciation in Chinese.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episode, you'll be hearing about the four categories of loanwords in Chinese. Now let's get started.
从外国或本国其他民族语言中吸收来的词汇叫做外来词，简称外来词或介词。19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大量的外来词被吸收到汉语词汇，比如 托福 TOEFL 艾滋病 AIDS MINI MINI 还有一些直接带有英语字母的外来词，比如
DVD 机，这里的机是机器的机，比如手机、电机、司机，还有一些是比如卡拉
OK， 这个是 Karaoke， 还有
T 恤
T-shirt 等等。
汉语不以外语的读音直接翻译到中文，只要有两个元音，第一个元音是汉语作为一种只能用表意文字书写的语言，就没有办法拼写复杂的外语词汇。还有呢，读者初次看到某种外来词的时候，只凭着表音 而没有表意，会很难理解。虽然汉语有许多外来词是按照原词的发音翻译，但是它并不能被使用到主要的手段，尤其是对于概念和抽象词。大部分音译是翻译许多中国接触西方文化才有的东西，比如巧克力 chocolate， 盘尼西林（penicillin）， 奥林匹克（ Olympics）。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人心理上的接受，汉语是表音又表意的语言，就是说汉字代表读音和意义，这会给翻译外来词带来很大的挑战，但同时也会让音译丰富精彩。 在音译词中比较成功的例子有可口可乐 Coca-Cola， 基因 Gene。
这些翻译都抓到了中国人对语言的审美心理。在选用作为音译符号的汉字时，会用那些接近原介词所指的事物或概念，而读者从音译词字面意义上 很快能知道原介词的意思，而且还能产生一种美感，让这些词很快被人们接受。如果一词只抓住语音相似的特征，而忽略不同字给人们带来的不同感受，那么这个事物不会被中国人吸收。比如说可口可乐，在中国
所有人都会喝。可口可乐四个字生动地暗示出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感受，就是好喝、清爽、快乐。这就把本来没有具体定义的词有声有色。可口可乐最初的翻译是蝌蚪啃蜡，就完全听起来不想要喝的东西。蝌蚪 is tadpole， 啃 is bite， 蜡 is wax。 这个翻译实在太奇怪了吧。在中国，如果牌子的名字不好听，估计无法在中国市场长盛不衰，因此音译要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我们现在谈汉语外来词能分成的几种类型。现代汉语吸收外来词的方式一般认为有音译和意译这两种。音译是根据原词的读音用汉语的词对译构成新词，如咖啡 coffee， 沙发 sofa， 逻辑 logic 等等。意义是根据原词的意义用汉语自己的词汇材料和构词方式创造新词，如足球、快餐、电子邮件等等。那比如说我们用这个足球为例子，足 is foot， 球 is soccer， football 是这个 soccer 的翻译。快餐，快 is fast，餐 is food， fast food 是快餐。电子 is electronics， 邮件 is mail， email 是电子邮件。按照吸收外来词的具体方式，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一般可以分为四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纯粹音译，指的是完全按照原词的语音形式翻译成汉语的词，比如说克隆 clone， 拷贝 copy， 尼龙 nylon 等等。第二个类型是音译加意译，
意思是有音译成分又有意译成分，它还包括三个小类，指的是翻译过来的这些词的声音和原词很接近，同时各个音节又表示和原词的意义有相关的内容。
比如说香波 shampoo， 托福 toffle， 俱乐部 club， 维他命 vitamin， 可口可乐是刚才我们学习的词，模特 model。
那这些词十分有意思，
因为香波，香是 fragrant， 波 is wave，也可以被理解为 bubbles。
这些翻译很机智。还有托福，我在北大上现代汉语课，外林老师解释这个翻译的时候说，托福是中国人去外国留学要满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所以 TOEFL 被翻译为拜托佛帮助考生及格的考试。
还有俱乐部就是可以玩得很开心的一个地方。好，还有维他命，维是维持的维，他是他的，然后命是生命，所以是维 maintain 他 his or her 命 life， 这个是 vitamin 的翻译。还有模特，
模是说一个人的样子，特儿呢是非常独特，所以它是翻译为一个人长得很独特，就是 model 的翻译。
这些音译兼顾的翻译是非常到位，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好，我们到了第二个小类，是半音译半意译，是把一个词翻成两部分，一部分音译一部分意译。比如绿卡，新西兰，冰淇淋，华尔街。好，那我们拿每一个来说明这个半音译和半意译。 比如说绿卡，绿 is green, 卡 is card。好，下一个是新西兰，新 is new, 西兰 is Zealand 的翻译。还有冰淇淋，冰 is ice, 淇淋是 cream, 华尔 is wall, 街 is street。好，我们到了第三个类型，音译加表意语速，是用音译的方法把原词翻译到汉语，再加一个原词所没有的表示事物类属的语速，比如啤酒 beer, 它属于酒类吧。卡片，
卡是 card 的音译，片是指单一的纸。爵士乐，爵士是 jazz 的音译，乐是音乐。芭蕾舞，芭蕾是 ballet 的音译，舞是舞蹈。比萨饼，比萨是 pizza 的音译，饼是指它的形状，因为它想一块很大的饼干。高尔夫球，高尔夫是 golf 的音译，然后球是指它属于运动。还能举的例子有篮球、羽毛球、乒乓球。
好了，我们到了现代汉语中外来词的第三个类型，就是介形或者汉外混用。一部分直接借用外语文字形式，比如
T 恤，
它是介形，是因为它借的是 T 的这个字母 T shirt
T 恤。
还有 X 光 X-ray， 光是灯光的光。然后卡拉 OK Karaoke， 它借的是 OK 这两个字母。然后最近我们也有借用到新的字母，就是 APP， 是表示软件，也是英语的 APP。 汉语中有一批来自日语的外来词，所以它可以被分为一个独立的类型。从1868年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语接触到了西方文化的科技技术，
所以大量的西方概念和科技被翻译吸收到日语。在翻译这些外语词的时候，日本人一般是用汉语构造一个新词表示原词的意思，但还保持用日语的读音。20世纪初，日语这类外来词开始大量进入汉语。由于日本人在翻译欧美名词术语的时候用的是汉字，所以汉语可以很方便的借用而不用另外翻译，但借过来的只是词形和意义，还会按照汉语的读音。这些来自日语的外来词大概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日语利用古汉语原有的词意译欧美词语，像分析，古汉语中表示分开的意思。日语借用这些词语翻译英语中的 analysis 的意思。现代汉语分析也用这一个意思。这样的例子还有奉献、文学、法则、博物馆、法人、具体等等。第二个是日语利用汉字构造一个新词意译外语词，比如干部、错觉、概念、否定。
我还要跟大家分享我个人学习汉语外来词的经验。我最初一直觉得学习汉语的外来词非常好玩，但也许你们有时候对某一些词的翻译感到很困惑，比如为什么马拉松就听起来像英语的 marathon 一样，但是 electric brain 是 computer 的翻译。我在北大上现代汉语课才了解到为什么外来词会用不同的翻译方式。其实汉语的外来词展示了中文的色彩。 虽然碰到一个没有学过的外来词，但有一些像音译加意译的词或介系词是可以很容易猜出外来词的意思，比如霓虹灯。我可能不太了解霓虹是什么，但是能了解到它因为有灯字，它就和灯光有关。不过也有一些外来词是猜不出来它的意思，比如网络。网是用绳线捕鱼的器具，而络是网状的东西，所以一看这个词很难理解为 internet， 因为读音也不像，所以抽象的外来词大多数是翻译概念。也有一些词是没有想到是外来词，比如尴尬还有幽默，这些词是从香港吸收的。作为殖民地，他接触到英语词比大陆更早一些。那么学习外来词有什么技巧呢？我觉得学会外来词的好方法是用想象力来背词。你要先了解词义，然后在脑海里可以画出词所指的事物或概念。因为外来词会激发联想，比如电话，用电机给别人绘画。
我希望这个方法可以对你们带来很大的帮助。好了，说了这么多，我希望大家有了解到汉语的外来词。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不要忘记在 Apple Music、 Spotify 或者任何收听我们的 podcast 的平台给我们留个好评，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另外，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周天开始的新博客，叫做好奇天天。大家可以在各个平台上找到这个节目，因为中文特高级是给中文学习者听的节目，而好奇天天是给中国母语者的节目。所以如果大家想挑战自己的中文，可以去听听好奇天天。还有想跟大家说，我们是位于纽约的一所中文学校，我们的网站有很多跟中文学习有关的资源，有时候我们会推荐比较好看的中文书、电影，甚至是好听的中文音乐。我们还有练习中文的资源，还有教科书的推荐，你们可以去我们的网站，叫做 sishumandarin.com。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 bio 里找到我们的网站链接。如果有任何好的建议和反馈，随时可以告诉我们。好的，我们下一集再见。我是安凯月。
Thanks for listening to Mandarin Pod. Shout out to our technical producer, Emily on the computer. 谢谢 Emily。
I'm Katia Avila.
Subscribe to our podcast wherever you're listening, and tune in for more Mandarin learning.